谈今生的事，为什么让教会不重视的人来审判呢？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失败了，为什么不宁愿受委屈呢？为什么不甘心吃亏呢？但你们反倒使人受委屈，叫人吃亏，而且他们就是你们的弟兄。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辱骂人的或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的，但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都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他们有请陈牧师还有明明姐妹为他翻译。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你的爱，谢谢你今天要向我们说话，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也求主让我们关闭对世界的所有的窗户，让我们专心仰望你，听你的话，从你得引导，得安慰，得力量，得启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我们今天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过去我们一直跟着保罗，
过去我们一路跟着保罗，
随着哥林多教会，陪着哥林多教会一起成长，
陪着哥林多教会一起成长。
前面四章，
前四章，
保罗一直帮助哥林多教会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保罗一直帮助哥林多教会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认识主的救恩，认识自己的身份，
认识主的救恩，认识
自己的身份，也认识教会的本质，
同认识教会的本质。
到了第五、第六章。
到了第五、第六章，
他开始讨论这些价值观怎样进入每天的生活。
他开始讨论这些价值观怎样进入每日的生活。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教会该如何处理淫乱的丑闻。
上次我们讲到教会怎样处理淫乱的丑闻。
那个保护教会的圣洁。
怎样保护教会的圣洁。
保罗今天继续讨论教会生活中另一个现实。
保罗继续今天讨论教会另一个现实。
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现实的问题就是，
如果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如果弟兄姐妹中间发生冲突，那怎么办呢？
冲突的事情常常发生，
冲突的事情常常都发生。
工作中老板不公平啊，
工作中老板不公平。
家庭中彼此误会了，
家庭中彼此误会。
因为金钱、遗产、孩子教育产生矛盾啊，
因为金钱、遗产、孩子的教育产生矛盾。
教会里也可能有各种的冲突，
教会里面都有各种的冲突，
比如说借钱投资了，
可能借钱投资，
生意误会了，
生意误会，
甚至为了一句话而受伤误会，
甚至因为一句话而受伤误会。
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
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发生。保罗今天特别讨论的
是，当这些冲突发生在弟兄姐妹之间的时候，
是当这些冲突发生在弟兄姐妹中间的时候，
我们该怎样回应？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
让我们先留意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重复讲的几个关键词。
那我们先留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重复讲的几个关键词。
特别是我们来看到第二节。
特别是第二节。
第二节大家看到，若世界，你们岂不知我们要审判世界吗？
第二节是，你们岂不知我们要审判世界吗？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小事吗？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
大家看到了，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最小的事情。
这里第一个词就是最小的事。
然后我们看到了第三节的经文。
第三节的经文。
我们又发现经文里面说，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
我们发现经文里面有一句，你们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
何况今生的事呢？
又出现了一个今生的事，
这里又出现今生的事，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事。
我们看到第五节又有一句这样的话，
第五节又有一句这样的话，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审断弟兄中的事吗？
能审判弟兄中的事吗？
这里弟兄中的事就是指教会的肢体关系，
这里弟兄中的事就是指教会肢体关系。
我们看到第七第八节，
我们看到第七第八节，
这些事就越来越具体化了，
就越来越具体了。
我们一起来读第七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第七第八节。
他说你们彼此告状，我们一起读啊，预备，能不能看得见啊？能看见的一起读啊。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委屈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反倒去冤枉人亏负人，况且所冤枉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
保罗不是在讲抽象的神学。
保罗不是讲抽象的神学。
他说的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
他讲的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
受委屈了。
受委屈。
吃亏了。
吃亏。
利益受损了。
利益受损。
弟兄姐妹发生纠纷了。
弟兄姐妹之间发生纠纷。
我们看到这个是每天都发生的。
我们看到这些是每天都发生的，
但是保罗没有马上来讨论谁对谁错。
但是保罗没有马上讨论谁对谁错，
他先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眼光，
他先将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眼光，
从眼前的这些小事，
从眼前的一些小事，
带到了永恒神永恒的国度，
带到神永恒的国度，
让看到让大家看到这个神看的大事情，
可以令大家见到神这个大事情。
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
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
叫做从大事看小事，
叫做从大事看小事。
保罗帮助哥林多，帮助哥林多的人，
保罗帮助哥林多的人，
也是在帮助我们，
其实都是帮助我们，
是要去重新思想什么是真正的大事，
令我们重新思想什么叫真正的大事，
什么是今生的小事，
什么是今生的小事。
很多时候我们把小事看得太大，
很多时候我们将小事看得太大，
却把真正大的事看小了，
却把真正大的事看小了。
所以今天中心的信息，
所以今天中心的信息
是真正的大事，
是真正的大事，
不是我们有没有输赢，有没有赢，
不是我们有没有赢，
而是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给我们的新生命，
而是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给我们的新生命。
那我们就要问了，
我们要问
什么时候我们容易把最小的事，把小事情看成大事情呢？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将小事看到很大呢？
那今天的信息就来回答，从三个角度来回答。
今天的信息我们从三个角度来回答。
下面有三个场景。
这里有三个场景。
第一，当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
第一，是我们忘记自己身份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把小事看成大事。
我们就将小事看到很大。
第二，我们当我们把教会的功能没有好好认识教会的功能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好好认识教会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利益当作大事，
我们就将自己的利益当作大事。
第三方面，当我们忘记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忘记神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权利当作了大事，
我们就很容易将自己的权利当作是大事。
然后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
我们看看第一点，
我们忘记神给我们的身份，
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的身份，
我们就会把小事看成大事，
我们就将小事看到很大。
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二第三节的经文，
我们读第二第三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若世界要受你们的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你们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很多人第一次读这段经文会问，
很多人读这句经文会问，
什么叫做审判世界？
什么叫审判世界？
什么叫审判天使？
什么叫审判天使？
圣经没有详细的解释将来的情况，
圣经没有很详细解释将来的情况。
那这里教会普遍的认为，
这里教会普遍认为，
保罗是在提醒信徒，
保罗是提醒信徒，
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
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
属神的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
属神的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
分享他审判世界的荣耀和权柄，
分享他审判世界的荣耀和权柄。
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身份，
神给我们一个很高的身份，
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属灵权柄，
给我们一个很高的属灵权柄。
重点不是要满足我们的 好奇心，
但重点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重点是保罗接下来的这句话，
重点是保罗一阵间讲的这句话，
何况今生的事呢？
何况今生的事呢？
保罗的意思是说，
保罗的意思是，
如果神把这么大的托付托付给我们，
如果神将这么大的托付给我们，
今生这些小事情呢？
今生这些这么小的事，
难道我们就不会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处理吗？
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学习按神的心理心意去处理吗？
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
弟兄姊妹，我哋成日都觉得
眼前这件事情就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眼前呢个事情就系人生最大嘅事。
一句伤害的话，
一句伤人嘅话，
一句不公平，一个不公平的待遇，
一次唔公平嘅待遇，
一次利益的受损，
一次利益受损，
一次误会，
一次误会，
甚至一次对话，
甚至一个对话，
一个决定，
一个决定，
都会让我们晚上睡不着觉，
都令我哋瞓唔着，
让我们心里翻江倒海。
喺我哋心里边翻江倒海。
我个人就有这样的例子。
我个人就有一个例子。
最近我也遇到一些让我心烦的一些事情。
最近我都遇到一些令我心烦的事。
也需要弟兄姐妹和我自己的祷告。
都需要弟兄姐妹和我自己一起祷告。
去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
去分辨什么叫神的旨意。
刚开始我的心里其实也有点不舒服。
一开始我心都不舒服。
很自然会想到自己的感受。
很自然想到自己的感受。
我感觉会被越放越大，
我的感觉好像越放越大，
会感觉很难，
感觉很难。
可是我一边祷告，
但是我一边祷告，
一边读经，
一边读经，
特别是我一边在预备今天讲到的时候，
特别是我今天预备今天的讨论，
神就不断地提醒我，
神就不断地提醒我，
不要专注在自己的小事情上，
不要专注在自己的小事上，
要先学习从神的角度理解别人，
要先学习从神的角度去理解，
从神的大事来看我的小事情，
从神的大事去看我的小事，
事情最后会怎么发展，
事情最后怎样发展，
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我发现，当眼光从自己转向神的时候，
当眼光从自己转向神的时候，
心里就慢慢平静下来了，
心里面就慢慢平静下来。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不是事情变小了，
很多时候不是事情变小了，
而是神把我们的眼光放大了，
而是神将我们的眼光放大了。
真正的大事，
真正的大事，
不是眼前这一次的得失，
不是眼前一次的得失，
真正的大事，
真正的大事，
是神今天要借着这些今生的事，
是神今天要借着这个今生的小事，
来塑造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
去塑造一个将来要同基督一同作王的人。
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小事，
我们今天遇到这些小事，
就是要预备我们将来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就是预备我们将来可以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所以当我们开始用永恒的眼光看今天，
所以当我们用永恒的眼光看今天，
很多原来以为大的事情，
很多以为大的事，
都会重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都会重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而不让它因为我们的感受而越放越大，
不会令到它因为我们的感受越放越大。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的重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重点。
我们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份，
忘记了神给我们的将来的那个伟大的托付，
忘记了神给我们将来伟大的托付，
我们就很容易把小事变成大事，
我们就很容易将小事变成大事。
我们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的教诲，
第二就是，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的教诲，
忽略了教会应有的功能，
忽略了教会应有的功能，
我们也会把自己的利益变成大事，
我们就将自己的利益变成大事。
我们大家一起再来看圣经的第四、第五节，
我们一起看圣经第四、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
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当审判的事，要让教会所轻看的人来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审断弟兄中的事吗？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这里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用一个生活中的场景 来说的话，
一个生活场景来说，
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大家就会很容易明白了。
就好像本来这个人是一个高级法官或者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就好像这个人是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但是他却不把这些这个案子，这种比较低级的、比较有低级法官去判的案子，他都不会去判了。
咁佢都系唔会处理一啲低级法院嘅小案件嘅。
反而把这些低等法官都能够处理的案子，去交给那些非专业人士、外行去处理了。
甚至将自己嘅案子咧，俾啲外行人处理。
这个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这个是一个好奇怪嘅事。
其实，既然说教会将来要审判世界。
如果教会将来要审判世界，
弟兄姐妹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弟兄姐妹要同耶稣一同作王，
要去审判堕落的天使，
要审判堕落的天使。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有能力处理教会中的那些小事情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是有能力处理教会的小事的。
教会的冲突，这些矛盾是可以处理的。
教会的矛盾冲突是可以处理的。
我们不需要马上去交给教外的人，交给外邦人。
我们不需要交给外邦人。
很多人会误会。
很多人会误会
保罗是不是轻看那些不信主的人啊？
保罗是不是看少了一些不信主的人呢？
他是不是认为这个法院法律没有价值啊？
他是不是觉得法院没有价值呢？
我想不是的，我想不是。圣经并没有否认法律，
圣经没有否定法律。
保罗自己也曾经使用罗马公民的权利，
保罗自己也都曾经用过罗马公民的权利，
上诉上告该杀，
上告凯撒。
彼得也教导信徒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
彼得也都讲信徒要顺服自己在上掌权的人。
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也告诉我们，
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也都告诉我们，
执政掌权是神所许可的，
执政掌权的人是神所允的，
为的是维护社会的秩序，
为的是维护社会秩序。
所以这里的经文的这一段不是讨论法律有没有价值，
所以这段经文不是讨论法律有没有价值，
而是在讨论在上法庭之前，
在讨论上法庭之前，
教会应不应该发挥他自己应有的功能，
教会应不应该发挥他应有的功能，
神有没有先为教会预备有智慧的人在我们周围，
神有没有设立教会预备有智慧的人在我们身边，
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弟兄姐妹关系的一些方法，
有没有得更好处理弟兄姊妹关系的一些方法。
保罗不是要我们去保护教会的面子，
保罗不是要我们保护教会的面子。
如果保罗害怕丢脸的话，
如果保罗是怕丢脸的话，
他根本不会把哥林多教会那么多的丑事、那么多的坏事全部写在圣经里面，
他根本就不会将哥林多教会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丑事写在圣经里面，
甚至流传两千年，
甚至流传两千年。
保罗真正关心的是，
保罗真正关心的是，
不要把神已经交给教会的责任，
不要将神已经交给教会的责任
完全交给世界去处理，
完全交给世界去处理。
神不只是设立了家庭，
神不只设立了家庭，
神也设立了教会，
亦组成了教会。
教会不只是讲道，
教会亦都唔系只讲
敬拜，
敬拜。
教会也是一个属灵家庭，
教会系一个属灵嘅家庭。
神把有智慧的人，
神将有智慧嘅人，
属灵成熟的人，
属灵成熟嘅人，
放在教会的里面，
放喺教会入面。
要把神的话语也赐给我们，
亦将神嘅话语赐给我们。
就是希望弟兄姐妹遇到困难。
就是希望当弟兄姊妹遇到困难，
遇到误会、遇到冲突的时候，
遇到误会冲突的时候，
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读经，
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读经，
一起来分辨，一起来帮助，
一起分辨，一起帮助，
一起来修复关系，
一起修复关系。
这也让我想到，
亦都令我想到，
我们教会这两年为什么一定要推动小组教会的转型？
我们教会这两年为什么一直推动小组教会的转型？
我们不是为了增加一些多一点的这个聚会。
我们不是因为要增加一次聚会，
或者是完成某一个计划，
或者完成某一些计划，
那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发现，
而是我们越来越发现，
福音不仅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
福音不只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要改变我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亦都是改变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真正健康的小组，
真正健康的小组，
不是没有冲突，
不是没有冲突。
杨婷，我还没有讲到的时候，你不要放下去哈。对，当我讲到或者失忆的时候，你再放哈。好，现在就来到这一章了哈。 就是真正健康的小组，
真正健康的小组
不是没有冲突，
不是没有冲突，
真正健康的小组，
真正健康的小组
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不会没有人知道，
不会没有人知，
也不会没有人陪伴，
不会没有人陪，
相反在小组中，
在小组里面
委屈有人倾听，
委屈有人听到，
错误有人提醒，
错误有人提醒，
关系有人修复，
关系有人修复，
软弱有人扶持，
软弱有人扶持，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不是等到上法庭才需要帮助，
不是等到上法庭才需要帮助，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一开始有人陪伴，
一开始有人陪你，
一同祷告，一同沟通，
一同祷告，一同沟通，
操练神的话语，
操练神的话语，
就不会越闹越大，
就不会越闹越大。
所以保罗今天不是要我们把事情隐藏起来，
所以保罗今天不是叫我们将事情掩盖，
也不是让我们把事情扩大出去完全失控，
又不是将事情扩大出去完全失控。
好，下一章保罗给我们第三条道路，
保罗给我们第三条道路，
要去勇敢面对，
要去勇敢面对，
诚实沟通，
诚实沟通，
要努力来修复，
努力修复。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每一位信徒，
每一位信徒
都有责任成为修复关系的人，
都有责任成为关系修复的人，
而不是这个冲突扩散的人，
而不是扩散冲突的人。
有时候我们没有参与冲突，
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参与冲突，
可是我们喜欢传话，
但是我们喜欢传话，
喜欢猜测，
喜欢猜测，
喜欢听一面之词，
喜欢听一面之词，
结果一句本来可以解决的话，
结果一句本身可以解决的话，
却变成了越来越大的问题和误会，
就变成一个越大越来越大的问题和误会。
所以下一次有人告诉你，
所以下一次如果有人跟你说，
某某人说你某某人、或者说有人对你有意见呢，
某某对你有意见，
没有说某某人啊，就是有人对你有意见，
有人对你有意见，
有人说你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有人说你这样那样，
那我会鼓励你这样来回答他，
我会鼓励你这样答他，
你既然对这个人有意见，
如果你对他有意见，
你愿不愿意直接来告诉这个人呢，
你愿不愿意直接跟他谈呢，
他有权利知道的，
他有权知道的，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陪你一同去见这个人，
如果需要我可以陪你一同见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不愿意直接去面对，
如果他不愿意直接面对，
你也不愿意去陪着他一起面对，
你又不想陪他，
那么最好不要传话，
那就最好不要传话，
不要传话，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
因为这样是帮不到他，
没有办法帮助到当事人，
这样帮助不到当事人，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有智慧的人，
这个就是保罗讲有智慧的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是会分析的人，
不是最叻分析的人，
而是愿意去帮助别人恢复关系的人，
而是最愿意帮助其他人恢复关系的人，
这是神的教会，神的家应该有的样子，
这个是神的家应该有的。
如果所有弟兄姐妹都认识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和功能，
如果所有弟兄姐妹都认识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和功能，
用神的智慧去处理矛盾，
去用神的智慧处理矛盾，
神就能帮助我们把大事变成小事，
神就可以帮助我们将大事变成小事，
否则小事就会失控变成大事，
否则小事就会失控变成大事，
一发不可收拾，
一发不可收拾。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前面保罗提醒我们，
前面保罗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身份，
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身份，
也不要忘记神设立教会的目的，
也不要忘记神设立教会的目的。
可是就算我们知道这些道理，
但是就算我们知道这些道理，
当真正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
当真正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问，
我们仍然都会问，
为什么偏偏是我吃亏呢？
为什么偏偏是我吃亏？
为什么我要让步呢？
为什么我要让步呢？
所以保罗继续把我们带到第三个也是最深的问题里面，
所以保罗继续带到我们第三个也是最深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了新的生命，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拥有了基督的生命，
所以我们有基督的生命，
我们处理事情会有不一样的方法，
我们处理事情有不一样的方法，
相反如果我们忘记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相反如果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新生命，
就容易把自己的权利看成大事，
就会将自己的权利看成大事。
讲到这里有人会问牧师，
讲到这里有很多人会问牧师，
难道基督徒要牺牲自己的权利吗？
难道基督徒就要牺牲自己的权利吗？
不能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吗？
不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吗？
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很快会想到的问题。
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很快会想到的问题。
基督徒也难免会遇到法律纠纷问题。
弟兄姐妹都会很容易卷入法律的问题。
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被卷入到这个法律官司里面。
有些人可能是主动或者被动的卷入法律的关系。
有的主动打官司。
有些人主动打官司。
可能会被骗了。
可能是被人
遭到不公平了。
遇到不公平。
所以需要警察来调查了。
需要警察调查。
需要法律来保护了。
需要法律保护。
有些是被动的被拉入官司里面。
有些就是被动的拉入去。
比如说分割遗产了。
可能是分割遗产。
为了这个争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了。
可能针对孩子的抚养权。
所以保罗今天不是简单的在讨论。
保罗今天不是简单的讨论。
基督徒可不可以上法庭？
基督徒可不可以上法庭？
他真正要问的问题是。
他真正想问的问题是。
当你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当你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你心里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你心里面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请大家特别留意。
请大家特别留意。
基督徒需要的不仅仅是世俗法律的保护。
基督徒需要的不单单是世俗法律的保护，
而是我们需要思考在神的法庭当中，我们该如何站立得稳。
我们在特别是我们在神的法庭当中，我们究竟怎样站立得住？
请大家再读一下第七、第八节的经文。
大家一起读第七、第八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委屈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反倒去冤枉人、亏负人，况且所冤枉、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我们看到前面大家读过了这个一个版本，他已经翻译了哈，把和本的"大错"这个字啊，翻译成"你们已经输了"。
前面的和合本我哋啱啱读完，入边翻译成大错，其实就是指你们已经输了。
这里的你们已经大错了，意思就是你们已经输了。
你们大错了，即系代表你们已经输了。
很有意思，保罗是在说。
很有意思，保罗话。
官司还没有开始。
官司都没开始。
法官还没有判。
法官都没判。
到底谁赢谁输，还没有一个，还没有人知道。
边个赢边个输都未知。
但是你们彼此告状。
但系你哋彼此告状。
在神的眼中，你们已经输了。
在神的眼中，你们已经输了。
不是输了官司，
不是输了官司，
而是输了灵命，
而是输了灵命，
输了见证，
输了见证，
输了弟兄，
输了弟兄，
输了原本神喜悦教会应该有的样子，
输了神原本喜悦教会应该有的样子。
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处理过一件事情。
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处理过一个事情，
是两位弟兄为了买卖餐馆发生了纠纷。
是两个弟兄因为买卖餐馆而发生的纠纷。
那我就约他们到咖啡厅去谈。
那我就约他们去咖啡厅去谈。
其中有一位弟兄就说了一句话。
其中有个弟兄就讲了一句话。
另外一个弟兄就已经是愤怒的要站起来打他。
另一个弟兄就很生气了，要打他了。
我怎么劝也劝不动他。
我劝极都劝不了。
后来咖啡厅的老板跑过来。
后来咖啡厅的老板
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不停下来，我要报警了。
同佢哋警告佢哋，如果你哋唔停，我哋就会报警啦。
弟兄之间也会发生这样的冲突。
弟兄之间都会发生呢啲冲突。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为了赢一场官司，
有时为咗赢一场官司，
却输了一个弟兄。
却输咗一个弟兄。
输掉一份关系。
输咗一个关系。
为了争一口气。
为了争一口气，
我们失去了教会的见证。
我们失去了教会的见证。
我们为了争一点利益。
我们为了争一点利益。
我们损失了自己的人品。
我们损失了自己的人品。
这真是因小失大呀。
这个才真真正正因小失大。
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这里的这个责备。
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责备。
最后他把所有的人的眼光又重新带回到了福音的里面。
最后，他又将所有的眼光重新带入福音里面，
让他们再一次看到你是谁，
令我们再一次看到你是谁，
我们是什么身份，
我们是什么身份，
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生命，
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命。
我们来读第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的经文。
预备起，从前你们中间也有人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这里面讲到从前也是这样的人，
这里看到从前如今，
从前也是这样的人，
从前都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是指前面讲到了九种九个犯罪的啊，九种犯罪的这样的人。
这里是讲到从前九种犯罪的人，
但是但如今你们就不一样了。
但是如今你们就已经不一样。
这里特别宝贵的一句话就是从前和如今。
所以里面最宝贵的一句话就是从前但如今。
从前是旧人，今天是新造的人。
从前是旧人，今天是新造的人。
是已经被洗净成圣称义的人。
已经被洗净成圣称义了。
洗净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些罪。
洗净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些罪。
我们过去的失败。
过去的失败。
过去的旧生命。
过去的旧生命。
已经不能再定义你了。
已经不能够再定义你。
什么叫做成圣？
什么叫成圣？
就是说神已经把你分别出来。
神已经将你分辨出来。
你不再属于过去那个世界了。
你已经不属于过去那个世界。
你属于神了。
你属于神。
那什么叫做称义呢？
什么叫称义呢？
就是说因耶稣基督。
就是说因耶稣基督。
神已经接纳你了。
神已经接纳你，
把你当作好人，当作义人了。
将你当好人，当义人了。
这是多大的福音，多大的喜讯啊！
这个是多大的喜讯，多大的福音。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
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
所以今天面对同样的冲突，
所以今天面对同样的冲突，
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处理了。
已经不可以再用过去的方法处理。
今天我们讲修复关系。
我们今天讲修复关系。
不是叫我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们不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
无。也不是叫我们去敷衍，去隐藏。
不是敷衍，不是隐藏。
更不是为了维护教会的面子。
不是为了维护教会的面子。
把事情压下来。
将事情压下来。
真正的修复。
真正的修复。
是勇敢面对问题。
是勇敢面对问题。
用圣经的原则去沟通，
用圣经的原则沟通，
去努力理解，愿意认错。下一章，
去努力理解，愿意认错，
学习饶恕，
学习宽恕，
最终把弟兄重新赢回来，
最终将弟兄重新赢回来。
每位信徒，每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有责任成为修复关系的人，
都有责任成为关系修复的人，
而不是冲突扩散的人，
而不是扩散冲突的人。
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在基督里的新造的这个身份，
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在基督里面新造的身份。
我希望大家可以重复今天能够记住今天保罗的这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记住保罗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读，就是这个。
我们一起读。
为什么不情愿受委屈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都要回到自己的生活。
我们今天都要回到自己的生活。
也许你现在正是 面对着一件让你受委屈的事，
或者你现在面对着令你受委屈的事。
你受伤，
你受伤，
你利益受损，
你利益受损。
也许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大，
或者你觉得这件事很大。
就好像我前面开头讲的那样，
就好像我开头讲的，
有些事情在我的里面也在翻江倒海，
有些事情在我里面仍然都是翻江倒海，
感觉好大好大，
感觉好大好大。
但是今天神提醒我，也提醒大家，
但今天神提醒我，也都提醒大家，
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保罗今天对我们的提醒。
请不要忘记保罗今天要提醒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下面这句话。
真正的大事不是我有没有赢，而是我有没有活出神给我的新生命。真正的大事，
真正的大事
不是我有没有赢，
不是我有没有赢，
而是我有没有活出神给我的新生命。
而是我有没有活出神给我的新生命。
真正的大事，
真正的大事
不是我有没有讨回公道，
不是我有没有讨回公道，
而是我有没有荣耀基督，建立教会。
而是我有没有荣耀基督，建立教会。
真正的大事，
真正的大事
不是别人怎样对我，怎样看我，
不是其他人怎样对我，怎样看我，
而是我怎样来回应神。
而是我怎样回应神。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一生都学会从神的大事，
一生都学会从神的大事，
看自己人生的小事，
看自己人生的小事。
一生都学会，
一生都学会，
从神的大事，
从神的大事，
看人生的小事，
看人生的小事，
不要因小失大，
不要因小失大。
最后我要问，
最后我要问，
今天有没有一件小事，
今天有没有一件小事，
正在遮盖神眼中的大事呢？
是掩盖着神眼中的大事呢？
我们可以有安静的默想的时间，
我们可以安静默想，
我们该如何从神的角度来看今生的事情，
我们怎样从神的角度看今生的事情。
亲爱的天父，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我永恒的眼光，
求你给我永恒的眼光，
在每件今生的小事中，
在每件今生的小事里面，
活出新生命，
活出新生命，
使我成为修复关系的人，
令我成为一个修复关系的人，
让我的生命荣耀基督，
令我的生命荣耀基督，
让我的恩赐建立教会，
令我的恩赐建立教会，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明明今天第一次为我翻译，我们给他一个鼓掌好不好？谢谢，非常好。